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4月19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官方针对美国制裁中兴通讯再度放话，警告美国不要自作聪明，强调中国会进行坚决斗争。川普政府锁定中兴、华为，是否击中了中国的经济软肋呢？中国制造2025会不会提前夭折？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将为您深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我们。另外，美国后任国务卿蓬佩奥到底在平壤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谈了什么？五月的川金会会否生变呢？今晚的媒体观察将为您详尽介绍。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北京针对美国对中国通讯设备制造商实施贸易制裁，继续地做出强烈反应。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报道说，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表示，美国的有关做法表面针对中国，最终伤害的是自身。这位官员说，希望美方不要低估中方的决心，中方将对美国的单边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一宣布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的中兴通讯出售零部件、软件和技术，称这家公司违反制裁规定，向伊朗和朝鲜等国来销售通讯设备和技术，并且对美国政府撒谎。而在一天后，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禁止使用联邦政府提供的经费来购买中国华为和中兴等公司的任何通讯产品。台湾主管中国大陆事务的陆委会在星期四对中国在台湾周边进行的军事威吓予以抨击。陆委会的声明说，中共当局刻意操作对台施压和骚扰，企图挑起两岸和区域紧张，台湾人民知之甚明，不会接受。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尊严的决心也绝不会屈服于任何的武力威胁或利诱。在星期三上午所展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在福建泉州的实施靶场举行了实弹演习。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这次的演习包括了一艘战舰、多艘其他军舰和防空作战，并且部署了火箭、大炮和鱼雷等。台湾陆委会在星期四的声明里警告说，中国大陆只有放弃武力恐吓，正视两岸分治现实，透过务实的沟通和对话，双方分歧的解决才有可能。继续我们聚焦朝鲜半岛，韩国总统文在寅说，朝鲜正在释放出积极对话的信号，展现出完全放弃核武器的意愿。文在寅星期四在邀请媒体到青瓦台举行午餐恳谈会时说，许多人怀疑朝鲜会继续要求国际社会承认其拥核国的地位，而以核不扩散、核设施冻结等作为筹码来对美国讨价还价。然而目前朝鲜并没有提出美国无法接受的条件，例如撤走驻韩美军。文在寅表示，朝鲜只要求结束对朝敌对政策，确保自身安全。文在寅说，由于美方已经确认朝方愿意完全放弃核武器的立场，因此决定举行川金首脑会谈。他认为这次的首脑会谈从大的框架上达成无核化等原则性协议并不是非常困难。文在寅定于本月27号在板门店韩国一侧的和平之家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首脑会晤。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表示，希望朝鲜与韩国在即将举行的一系列峰会中为获得持久和平来铺平道路。近来一系列的外交活动让人们燃起了对于朝鲜半岛僵局可能取得重大突破的希望。我们来看 VOA 卫视的这篇报道。
川普总统在与到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表示，美方希望看到整个朝鲜半岛能够在安全、繁荣与和平的气氛下共同生活。川普表示，正如他此前说过的，当朝鲜以完全、可核实以及不可逆的方式实现去核化目标时，摆在朝鲜面前的将是一条光明的道路。川普说，实现去核化对朝方和全世界都将是伟大的一天。川普计划在未来两个月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
如果我认为会谈不会富有成果，我们就不会去。如果在我参加会谈时发现会晤不会富有成果，我将怀着尊重离开会谈。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预计将于下周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面，在这场意义重大的会晤中，双方可能将就一项正式的和平宣言进行讨论。川普与金正恩的会晤预计将随后举行。川普总统在早些时候表示，韩朝峰会可能将在他的支持下探索出一项能够正式终止半岛冲突的和平条约。此外，川普总统还透露，正在努力争取使三名被朝鲜关押的美国公民获得释放。
我们同样的也在非常努力地争取那三名美国公民回来。我认为有非常好的机会这么做，我们有着非常好的对话，我们将持续让你们了解到消息。我们正在非常努力地处理此事，我们已经与朝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美国官员表示尚未决定举行美朝领导人会晤的地点。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另外呢，目前正在美国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星期三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了联合记者招待会，为他连续两天的美日首脑会谈画下了句号。那么安倍的这次访美是否有所收获呢？我们下面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了解一下在日本方面舆论什么样看。那么小玉你好。
玉文你好。
是，先跟我们谈一谈呢，刚刚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新闻报道里面有关于这次的这个新闻发布会的一些相关画面。那么日本媒体是如何来评价安倍这次的访美之行的呢？
是的，这次川普总统与安倍首相的联合记者招待会呢，日本放送协会 NHK 也做了直播，随后各大电视台也在当地发来了相关的分析报告。总体来看，对这次安倍首相的访问美国结果呢，都是在预料之中。而对过去一直渲染的两位首脑的个人友谊带来的效果呢，认为还是有限的。那么在这其中，被认为得分最多的应该是朝鲜问题，特别是对于日本最关心的绑架问题，川普总统表示他要在美朝首脑会谈上提及这一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尽全力，这让日本舆论感到鼓舞，认为这是这次安倍首相访问美国的一个最大成果之一吧。那么随后也有分析认为，川普表示如果没有把握取得成功，就不会举行美朝首脑会谈。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就意味着日本对于解决绑架日本人问题的期待落空，而且同时还会使日本再度面临来自朝鲜的安保方面的严峻局面。那么在这次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随后的贸易问题就凸显了两位首脑的分歧。安倍提出希望美国重归 TPP 跨太平洋经济合作伙伴协定，而川普则表示两国的贸易协商更好。那么日本方面期待美国解除对日本的钢铝制品的进口限制，而川普则表示那要看贸易协商的结果而定。对于这贸易方面的这一结果呢，日本认为这也是在预料之中，做出了冷静的接受的态度。有分析认为，实际上两位首脑在国内都面临着相同的境地。安倍首相面对多起丑闻，那么他急需得到外交方面的得分来摆脱困境，而川普要面对11月的中期选举，所以在贸易问题上只能得分不能减分。玉文。
是，那么小玉，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在这次两国的首脑峰会上，针对贸易的问题呢，那么川普总统是没有做出轻易的让步。在此，也有媒体就报道说，川普总统的美国优先政策是否在间接的促成了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回暖？那么在这一方面，日本国内又是怎么样来评价的呢？
是的，说来也巧，就在 安倍首相启程访问美国的前一天，日中经济高层对话时隔八年重新启动。而安倍首相在启程之前呢，还会见了到访日本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从他们两个人在会见时的照片来看呢，王毅一改了过去几年的那种冰冷的面孔，显得和缓了许多，让日本媒体感觉到似乎中国真的有意要与日本改善关系。日本认为这次出现的有些令人突如其来的这个和缓中日关系的和缓迹象呢，有日本因素也有中国因素，这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日本的朝日新闻在有关王毅访日的社论中呢，就提到这是由于美中关系的不稳定，由于在朝鲜问题上美国与中国显示出合作的姿态，但是在贸易问题上恫吓，在军事上牵制，这就让中国感到川普政权的对华政策令人琢磨不透，就开始意识到与日本的关系不应该搞僵。另一方面，与日本改善关系呢，还出自习近平体制顺利进入了第二期，那么他有能力开始与周边改善外交关系。同时由于中国国内的经济增长开始放缓，也需要与日本经济合作。从日本的因素来看，其实在川普上台之后，日本舆论就开始担心美国的这个优先主义，以及川普的许多超出常规出牌的一些行为，就引起日本媒体的这个担忧。共同通讯社不久前报道了一个日本民间智库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就提到了美国针对日本的钢铝产品做出的制裁行为，认为呢，这有可能是日美关系破绽的一个征兆，对美国的这个优先主义呢表示出了担忧。宇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小玉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接着我们来看到的是美国的高层官员蓬佩奥秘密会见了金正恩，他也是近20年来在平壤会见朝鲜最高领导人的美国最高级别官员。美国中情局局长蓬佩奥是后任国务卿，那么他是以川普总统的密使身份来会见金正恩的。川普总统已经证实了蓬佩奥的这次朝鲜之行。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蓬佩奥是在四月初复活节期间呢，到平壤见金正恩的，而金正恩有可能通过和美国谈判放弃核武器计划。今晚的媒体观察栏目呢，主持人海涛就要来带您看看蓬佩奥的这次秘密平壤之行。我们先来欢迎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看到这两天美国的媒体几乎都在这个报道蓬佩奥的这一次的朝鲜行。那么当然也有很多人谈到了，就是说这对五月份的川金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先来看看蓬佩奥他这一次呢是以中情局局长还有川普总统密使的身份去访问的。他到底与金正恩谈了些什么，在华盛顿邮报的报道里有没有透露一些相关的细节呢？
基本上就是一点都没有透露吧。那么川普总统虽然他证实了这个蓬佩奥朝鲜之行，但是川普总统呢也没有透露出这么大致的这个他们谈了些什么。但是有一点，就是华盛顿邮报这篇独家报道中提到，就是蓬佩奥这次朝鲜之行呢带回来一个就是一个愿望，就是说金正恩表示愿意来谈这个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问题。而这一点呢，以前只是美国只是从这个韩国方面得到过这样的一种说法，这次是通过蓬佩奥这次面见金正恩来得到这么一个事实，就是朝鲜的确是有愿望来谈这个无核问题，朝鲜半岛无核问题。这是第一次通过蓬佩奥这么一个美国高级官员的访问得到这个确实的信息。
那么川普总统确实也说这个蓬佩奥与金正恩的会谈是进行的非常 smooth， 非常的平顺。那么但是呢，我们想知道中国媒体他们是怎么样来评估蓬佩奥的这次访问呢？那么他们是怎么样来报道？因为我们知道紧接着在川普总统见金正恩之后，习近平也要到这个朝鲜去和金正恩来会谈。
是是，那么这是周二 华盛顿邮报首先报出来的。那么周三呢，中国的媒体普遍都这个报道了华盛顿邮报这个报道，另外他们很多媒体呢转了 CNN 的消息，但是都是很简短的报道了这么一个事实。到了周三周四，那么中国的媒体上就出现了很多这个分析性的报道，就是有介绍背景性的介绍，就是谈这个蓬佩奥会见金正恩背后有些什么含义，他会释放出什么样的信息来，他们有这样不少报道来谈这方面的情况。因为总体来讲呢，就是中国的媒体是持一种比较乐观其成的这么一种态度。那当然呢，每一次的重大国际事件呢，都是先看中国外交部和中国的有关这个官方的这个机构，他们发表什么样的看法，然后媒体才会跟进。
嗯哼，那除了这个乐观其成的态度，那么当然这个各家媒体也都在关注的就是这个习近平与这个金正恩的会谈紧接着就要在川金会之后。那么也有人说这个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时间点，这个两场的重要的会谈都是选择在五月底六月初，这个在时间的安排上有没有什么玄机或者什么端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另外这个我们刚刚看到川普总统在与安倍首相的这个记者会上，
是
那么他也大大的赞扬了习近平，他是怎么说的，为什么要提到这个中国的这位领导人呢？
先说后面这个问题。因为在这个美国时间周三的晚上呢，就是川普和安倍首相呢在这个佛罗里达海湖庄园呢举行了一个联合记者会上。在这个记者会呢上呢，有记者就提到了这个蓬佩奥会见金正恩这个事情，然后提到了中国的作用。川普总统呢是在回答这个记者提问的时候用了很长的这个一段来谈这个中国的习近平的老朋友如何帮我们的忙，就是中方如何在这个问题上帮我忙，才有了今天这种我和这个金正恩要见面这种局面。他就是用了很大的一段来对中方表示赞赏吧，这是川普总统的态度。那么在中国方面，他们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认为就是说川普总统和金正恩会面，现在据川普总统自己讲是定在六月上旬一个什么机构，而这段时间呢正好和中国政府宣布的习近平主席访问朝鲜会见金正恩正好是重合了。
嗯哼，
那么双方的报道都是说在五月底六月初来发生。那么从现在来看呢，中国这个周四的报道又说中方打算这样把习近平会见金正恩的时间呢安排在金正恩和川普总统会面之后，那么很可能就是在六月中旬，或者是如果是这个美国和朝鲜的高峰会谈是发生在五月下旬的话，那么中国和朝鲜的高峰会谈必然是在六月上旬。如果美国和朝鲜的高峰会谈是发生在六月上旬，那么就是说习近平会见金正恩的这个高峰会谈在六月中旬，
顺势往后延期了。那当然了，这个除了时间上的安排，那么地点的选择现在都是这个美国与朝鲜在紧急在磋商的这样的一个主要内容。所以有很多人说到底蓬佩奥这次访问朝鲜，那么刚刚我们说华盛顿邮报并没有透露相关的细节，但是从我们刚刚来看可以看得出来他这次访问的重要性，是从2000年以来这个访问朝鲜，那么见到了这个朝鲜最高领导人的美国最高级别的官员。那么他的这场会谈到底具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重要意义和代表性呢？
因为在无论任何一方面它是一种突破啊，像美国和朝鲜从2000年以来就没有高级官员会面。那么以前比方说卡特总统，那前总统去了都是以个人的身份去的。那么从2000年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叫阿尔布莱特，他去了朝鲜见到了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那是从那以后，这是蓬佩奥是以一个后任国务卿的这么一个身份去的，所以他这个意义是非同寻常了。有中国的媒体就把它比作1972年毛泽东见尼克松这样的一种历史性的会见。当然中国其他也有这个文章就说不可能和尼克松和毛泽东那次会见相比，因为中国在无论在各方面地缘上政治上经济上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世界性的大国，而朝鲜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实力，而且它也没有战略纵深，所以从种种方面来说这两个是不可以比的。但是可以比的是就是说美国和朝鲜这种直接的谈判呢，就是等于绕过了就以前的多边的六方会谈，绕过了韩国，绕过了日本，绕过了俄罗斯，绕过了中国本身，就是他们两个直接来谈。这样的话有中国和周边的国家呢就可能担心呢，就是说 我们的地位，我们的作用就相对来说就降低了，或者说是被边缘化了，这是周边国家包括北京在内的主要担心之一啊。嗯，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海涛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看完了国际政治议题，稍后回来我们要看看美中的贸易问题。美国政府接连对中国中兴、华为出重手，连日来引发了中国官方还有民间的强烈反应。美国为何锁定中国高科技公司呢？中兴、华为事件对中国经济发展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稍后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经济学者夏业良和庄太亮将与您一同来探讨，欢迎您加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 @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这个星期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公司接连出重手，星期一商务部发布了对中兴通讯长达7年的出口禁令，星期二联邦通讯委员会通过新规禁止电信公司利用联邦补助向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公司购买设备。尽管没有点名，一般认为中国科技巨头华为是主要目标。北京对此回应说，中国将毅然亮剑打赢贸易保卫战，并且对美国进口高粱收取了179%的费用作为报复。不过就连中国媒体都以美国用芯片一剑封喉，我们靠茅台反击嘛，来批评中方毫无还手之力。锁定高科技，川普政府是否击中了中国经济的软肋？美中之间的高科技竞赛是一场什么样的竞争？中兴、华为被封杀，究竟是促进了中国科技的自我研发、自给自足，还是让中国制造2025提前夭折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节目，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经济学者夏业良，夏教授您好。
你好，宇文。
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参与我们讨论的是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和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亮。庄教授您好。
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进行交流，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首先我想先请教在香港的庄教授啊，庄教授，我们知道星期一中国商务美国的这个商务部做出这样的一个对中兴通讯的禁令，到2025年都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来出售相关的部件。有分析就说，这等于是把中兴宣判了死刑。您先说说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分析？您认为这对中兴通讯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冲击？
哦，对中兴这个公司来讲是很致命的，因为它是点名啊，有这家公司以后都不可以。就是买啊美国的零部件，那对这家公司来讲啊，他可能以后那个股价或是他那个公司这个利润也会受到很大影响。其实中兴之前也已经罚了款了，罚过11亿美金，但是呢，那个时候他已经大概裁员1万人了。现在深圳可能也有大概6万左右，但是如果你以后都不可以，就7年之内都不可以了，我猜以后有一连串的后果，就是不光是他是没有利润， 而且整个深圳那个行业啊，整个深圳那个经济啊，房市啊，楼市也可能会受到影响的。
嗯哼，那么夏业良夏教授呢？我们知道，就在这个美国方面宣布对中国这些科技公司的禁令的同时，英国方面也表示啊，希望他们的电力公司禁止来使用中国这些通讯公司的相关设备。看得出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甚至澳大利亚也做出类似的宣布了。那么联手来封杀中国的高科技，能不能跟我们谈谈这对于中国的这个通讯产业，甚至其他的整个产业链，它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川普总统这样的一个决定是不是击中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呢？
在我看来是的。因为中国这个所谓的高科技企业这些年来呢，从表面上很风光，政府也非常重视，给了大量的这个投入，但是我们看到它的核心技术主要来自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这样的一些先进的发达国家。那么中国过去呢，不但这个钻了WTO 的控制，捞取了很多的好处，另外呢还经常把这些产品呢大量出口到其他一些国家，尤其是出口到一些在很多人看来是对世界和平安全形成威胁的，比如说像朝鲜、伊朗、叙利亚、古巴、苏丹这样的一些国家。所以呢美国也要求这个像对华为公司进行调查，看看他们的这些产品是不是就是说违背了美国的相关的包括国际上很多的制裁的这样的一些规定。所以呢我看这个核心技术如果不再向中国提供的话，那么中国很多的科技企业都会遭受严重的打击。在短时间内中国自己的研发能力是不足以来替代这样的一种稍微领先一点的这种格局或者地位的。
嗯哼，夏教授，我想再请您花一点点时间跟我们继续来分析啊。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中方的反应都是以这是美国方面的单边主义，这是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要坚决的斗争到底。这是今天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的最新表态啊。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美国的参议员卢比奥，那么他在推特上他是这样的评论，他说今天美国要封杀华为、中兴，其实无关于贸易问题，他说这是与美国国家安全有关，因为中国的科技公司就是间谍部门的代理人。那么我想请教夏教授，来继续跟我们谈谈美国现在锁定这些中国的高科技公司，它最终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达到什么呢？
其实对华为公司的这种调查从十年前就开始了。因为很多的企业发现华为经常获取一些先进的包括跟军事相关的技术，然后这个在中国的军事企业方面来应用，所以大家对华为这个企业的面目一开始是不清楚的，但是后来发现华为其实是有军方背景的，所以这一点也是西方国家非常困惑的，就是一家私人公司或者讲股份制的企业，但是它背后却是政府或者是军方，所以这一点呢就觉得非常的棘手那么他们也不敢轻易的做出这个决断。但是最近这些年来这些情况迹象越来越清楚，包括已经获取的华为、中兴一些内部的文件已经表明了，他们不但来自政府的补贴和大力的支持，包括研发方面的巨额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呢他们也是执行这个比如说向政府提供或者向军方提供一些这个技术产品，所以这样的话呢的确会给西方国家带来一些隐患，比如说中国是一个共产集权的国家，那么这样一个共产集权国家它的产品它还向其他一些国家出口，所以当然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嗯哼，那么我想请教在香港的庄台亮教授，庄教授，我们另外看到除了中国官方的一些态度之外，中国的民间也有一些舆论分析认为这其实是美国以这样的一个科技守成大国对中国这样的一个科技新兴大国科技崛起的全面遏制和打压，您怎么样看待在中国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和评论呢？
这个我个人认为也是美国想要达到其中一个最大的目的，就是不想中国这个崛起的太快，尤其是在科技方面，我们的手机啊，我们那个这个软件已经就是很多人应用了，所以这个打压一家公司，我猜它可能是一个杀鸡儆猴一个作用啊。但是中国官方，我觉得他的反应也过敏了。其实他现在是打击一家公司，而且这家公司他真的有一些违反了他本来那个。这个跟美国这个合约，所以如果中方啊，我觉得官方的语言应该是尽量跟这个 中心啊，就是隔离啊。如果不是那里，他犯的那些错误也不会把中国政府啊卷到里面。所以现在我们应该还先站那个道德高地，因为你不可以，因为他不是打击你一个产品，是打击一家公司。所以如果他打击产品，那你和中国政府可以出来说话。但是如果打击这些公司了，你要看看这些公司背后他做了什么。如果他做了一些真的违反一些合约的东西了，这个中国政府应该讲话的时候应该比较中立的。
嗯哼，好的，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一些网友的一些评论了。这位署名叫做严华成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兴华为是在美国的知共间谍企业，就像卢比奥说的，他们表面上是科技企业，事实上是间谍机构，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所以支持川普肯定打击中兴华为、阿里巴巴这些知共在美的高科技企业。另外这位署名叫 Joseph Yang 的网友，他说呢，中兴被打击主要原因在于玩中式小聪明，明里接受美国要求，暗里继续小动作不断。而还有署名吴景刚的这位网友呢，他认为一个扼杀了思想的政权自然也就扼杀了想象力，一个扼杀了自由的政权自然就扼杀了原创动力。中国所谓的高科技值得骄傲的是视频监控的人脸识别、声波识别和布寨识别，长城网络防火墙，其他的不是组装就是山寨，还谈什么高科技？民众不自由，科技不进步，中共当局并不是不知道，只是不愿意。我们现在就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看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或问题要提出。第一位，这是来自湖南的袁先生。袁先生您好，请说。
哎，我想川普就是要加强对这个中国不仅在贸易，而且在军事、文化、宣传战线的看不见的战线呢、都要加强管理，进一步来堵塞这个漏洞，来确保美国不会在这个不受到国家利益不会受到损失。
嗯哼，
对。
所以您赞同这样的一个做法？
就是这个意思。
啊哈。是，
我觉得现在宣传这个根本听不到你美国之音的这个转播，根本还有自由亚洲电台根本收不到了。
哦，这样，好的，谢谢您打电话进来，感谢您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江西的姚先生。姚先生您好，请说。
中兴通讯完全可以采用这个破产清算、改头换面，成立一个新公司来规避这个美国的制裁。另外就是前年的话，美国就是说向中国禁售了英特尔的至强芯片，但是中国一年时间就研制出了这个代替的这个神威芯片，使中国的超级计算机还是这个夺取了世界的冠军。美国的这种制裁措施只能这个激发千千万万像梁孟松这样的现代前学生啊，这些海外学子啊，回国报效伟大领袖，报效祖国。
好的，谢谢您江西的姚先生的看法。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听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哎呀，我呀既不支持美国制裁中兴，我也不反对美国制裁中兴，我就分析分析它是什么原因。我觉得啊，你看习主席定的就是中兴手机，美国中兴啊就是给中国一个大大的这个很不给面子呀，所以说，这个中国政府一定要反抗啊，反抗啊！
好，谢谢您，河北的张先生。我想先请夏业良教授来跟我们谈谈，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呢，中兴被封杀或者被制裁的消息，在中国也引起了各方不同的反应啊。那么中国这个有一位网红周小平就说，这其实是一个重大的利多，因为这代表了这个中国芯片的自我研发的春天已经到来。那么他认为美国在这个时候封杀中国，不让中国买芯片，这其实对中国是一个好的消息。那么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说法？刚刚江西的姚先生也说到了，他说中国可以有能力，那么有未来有很多的海归人才可以来帮助中国研发芯片，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种说法呢？
我完全不看好，因为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研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大家都很清楚，基本上都是把先进的技术窃取、剽窃，然后加以消化、吸收、改进，把有一些人家原创的东西改头换面，就说成是自己的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比如说高铁技术，完全是把日本、德国、法国的技术合成或者买断， 然后呢就变成了中国所谓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而在中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下，几乎不太可能有大幅度的这种创新。那么刚才庄先生有一点我不太同意，他说这个美国是想打压，因为中国发展的太快啊，这个很快的崛起啊，技术上发展的很快，所以呢要打压。那么我们看一下全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像以色列、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甚至加拿大这样的一些国家，都是在很多方面发展很快啊。那么是不是对技术发展一快，那美国就要去打压呢？我想没有这样的先例。那为什么会对中国这样的打压啊？主要的原因在于一个，在意识形态方面，在制度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而且中国的这样的一种咄咄逼人的发展态势，所谓一带一路向外扩张的战略，真的不但是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还威胁到整体的世界和平与安全。所以我想这个打压不是没有道理，而且美国已经隐忍了十年之久。另外刚才讲到说中国有没有能力自己开发出很好的先进的产品，我想刚才前面已经说了，如果要是讲有这个能力，在最近这二十年就应该能看出来。但为什么这些年来中国这个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在研发方面虽然投入非常大，甚至投入的增加的幅度超过了很多发达国家，但是仍然没有办法开发出像样的产品，因为这种国家内部的科技系统内部的腐败非常的严重，私分科研经费，挪用科研经费，没有几个把它真正用到科研方面去的啊，造假成风啊，这个很多的东西都是包括发达国家八九十年代的东西还被中国科研人员剽窃之后说成是他们自己的发明，所以这样的这个丑闻太多了。包括过去中国芯那个芯片就是窃取的美国八十年代的技术，然后直接在上面打上中国人自己的商标，那个丑闻一直中国官方不敢曝光，涉及人达到几千人，涉及的金额达到上百亿，但是到今天都不敢公布这个丑闻和查处相关人员。
嗯哼，那么庄教授您的看法呢？在您答复之前，我在这边有两则这个我们的网友的评论呢。这位署名帅帅小狼他的看法，他说我们国家做很多项目都不成，真正的问题不是没钱，而是管理层的管理问题，庸才坐高位挤走人才，而且还不断捞钱。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飞雪的网友，他说中国独裁体制不改变，任何领域都会腐败，包括教育领域的腐败，所以独裁体制的科技发展很有限，不如民主的体制。我就想请庄教授也来谈一谈，因为我们看到了刚刚我们提到中国是不是有真的这样的能力来做自我研发自给自足。那么中国在过去就像这个刚刚夏业良教授所提的，国企还有这个民企投入了这么大的心力，为什么在芯片在这些高科技产业上面的研发成果仍然是不如其他国家呢？
那我先回应一下这个打压，这个其实打压这个要看德国、英国，如果它现在的 GDP 已经就快超过美国了，美国也会叫打压的。现在为什么十年前、二十年前美国不打压中国了？因为我们还没超过它嘛。现在我们就快要超过它，所以它现在这个老大老二问题这个比较复杂。那为是不是是我们的管理问题呢？我觉得在以前那个国有企业的时候，就是我们低端制造业的时候可能会是，但是现在已经是高科技都大部分都不是国营的，他们很有效率，里面都请了很多很多有人才，而且不光是中国人，他们就请了很多美国人、外国人在这个科技大公司里面，在中国里面打工，所以这个我觉得管理科技这块是会的。但是我现在担心的不是这个科技，但科技我们还有一些追不上美国，它有一些是绝密的机密，我们拿不到。但是现在美国它有两条，就是有两个方法可以淹的，就是压着中国的咽喉。一个就是不给你零部件，那你有没有替代品？另外一个就是不是硬件，就是软件。因为现在比如说手提电话，你只有两个系统嘛，一个就是苹果的，一个就是 Android 的，那两个都是美国嘛。那如果美国不给你用这两个，那如果我们自己研发一个，那只有中国人会用嘛，其他国家也接不上。所以这个我们在这方面不光是硬件哈，软件方面我们也有一个软肋在里面的。
嗯哼，夏教授，我想继续请教您的看法，因为刚刚庄教授也提到一个很好玩的很有意思的一点，他说这个在很多的技术上面包括一些绝对机密我们中国也拿不到， 这一点可能也反映了很多的中国企业他们到美国发展的时候就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态。我们看到在这个中国就是现在这个商务部说我们要进行严厉的斗争，很多人就说那中国你要怎么样来斗争，怎么样来做回应。那么刚刚也有网友说中国这个中兴通讯它可以宣告破产，通过另外一种方式重新进入美国。那么也有一些分析甚至也说中国企业是最精明的了，它可以改变名字甚至从第三个国家来注册，重新回到这个国际市场或者进入美国市场。您觉得中国政府或者中国的企业有可能采取哪些做法？那么另外美国方面是不是做好准备来因应这样的一个可能呢？
中国企业当然可以像网友说的那样改头换面，再潜入到美国来，再继续的重复原来的那种窃取技术啊，怎么来但是这个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现状。如果从根本上改变的话，需要自己大量的研发在很多领域中这个自己领先，而不是总是跟在人家后面。就算是你节省了研发费用，窃取了别人的技术，但是这个日子不是好过的，是老鼠喊打，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样一个格局。所以呢，美国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过去呢感觉到很困难的一件事就无法识别，就是说它普通的民企背后到底有没有军方背景，有没有政府的背景。所以这个对于美国来说呢，可能 FBI CIA 等等各方面的机构都应该加强这方面的这个防范措施。另外呢，美国的现在对这个科技人员高科技的领域，对这个来自中国大陆的背景的人，这个在用人方面也更加的谨慎，甚至在收取中国留学生方面的这个高科技领域包括理工科的学生的申请的难度也会加大。所以这样的做法呢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不利因素。本来这个美国对中国的学生没有那样的一个歧视性的这个做法，但如果中国要是这样的做，不去改变自己的状态，反而让美国更加的防范的话，那么可能很多的留学生都成为替罪羔羊，所以这点是得不偿失的。
嗯哼，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几位网友有他们的看法。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说呢，民主国家的优势就在于创新，就在于知识产权。美国要开始保护自己的国际竞争力了，第一步就是把那些山寨美国技术的，把美国技术拿来给伊朗等国家的屡教不改的流氓好好处理一下。那么另外这位署名叫刘汉的网友他说，大陆没有做芯片的科研人员技术和设备，这些都是美国是不卖的，一切设备没了芯片都是废铁，美国的强大不是口头上的强大。不过呢，我们在这里呢也有一位网友他呢谈到了，他这位署名叫 Alex Liao 的网友他说，川普希望本国保持高科技优势动机无可厚非，但其在中国政经稳定时期一下打光了积攒几十年的优势牌，还稍带拿美国公司信誉来背书，手段过于狠辣，只会物极必反，反而使中国将经济安全自主放到首位，宁可承受巨额损失也不会在重要领域让步，美中谈判要么破裂，要么川普能获得的很少。这一点我想请夏教授跟这个庄教授两人都来谈谈您的看法。先请庄教授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其实现在美国要跟中国这个开这个贸易战刚刚我说的一部分是打压，另一部分是中国他们的利差也很大，但现在是中国不是日本嘛，但是中国不是没有美国要东西，中国有市场。你想一想，如果中国进口不给苹果电话进口，那对苹果来讲一个损失，对美国来讲也没有什么好处。所以这个贸易战如果要打到最后呢，我就封闭我的市场不给美国进，那美国也没有什么好处，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一个大的市场可以替代中国这个市场。所以我觉得这个双方到最后要用什么武，就这个贸易战会打到什么程度了，这个会就是影响会不会打到最后就是封闭市场，这个我猜也不是没可能的。
夏教授您的看法呢？您觉得川普政府这样的连续出重拳真的有可能像刚刚这位网友说反而会让中国把经济的安全和自主来放到首位吗？
我觉得短期内没办法达到那样的目标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其实内心他很清楚要想跟美国就是真的玩硬的话，他是玩不过的。因为美国失去的是什么呢？美国比如说这个消费者剩余会减少，中低收入阶层买的便宜的中国产品会减少，但是这些国家的产品的产地也在发生变化， 由更多的更低的成本的国家所接受，比如像这个越南、孟加拉、印度啊、巴基斯坦等等，很多国家都会这个更多的去生产那些原来中国生产的产品。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如果是讲这个在高科技方面，中国没有办法在短期内得到明显的改进的话，它是没有办法跟美国翻这个脸的。所以呢，玩不起，最多就是惩罚一下，少买一些美国的波音飞机和农产品。这个对美国来说不是一个关键性的，不能伤筋动骨。所以我觉得，在我看来呢，这个中国呢，还就是会比较，虽然他有的时候会做一些报复啊，表现出的自己那个很硬气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呢，总体上他会慢慢的接受，会做一些改变。当然，要想他脱胎换骨似的彻底改变也不容易。我想这个关键呢，就是说双方这个态度到底是谁更加坚定，谁就占了上风。现在目前呢，是美国的态度非常的坚定，所以呢，我们看到的连出几招，中国政府基本上已经乱了阵脚。所以现在的情况呢，虽然在这个自己给自己打气，希望挺住，但是我想呢，下一步首先要示弱的是中国。
嗯哼，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我们就来看看《人民日报》，其实在这两天也不断的在发表一些评论文章啊。那么在评论文章里面呢，他特别提到了这个中国网红周小平说的，这是中国的重大利多，芯片自主研发的春天到来。他说这种说法太偏激，那种把封锁当作重大利好，自主研发春天来了的偏激声音，把扩大开放与自力更生对立起来，是反而不利于高科技的技术攻关。不过人民日报他自己也在评论文章里面又再次提到说，核心技术是靠化缘要不来，花钱买不来的，那么强调中国将会不计成本来加大芯片的投资。那么针对这一次呢，美国方面对于中兴华为所寄出的重拳，到底对中国经济还有对美中未来的经贸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可以打电话进来，或者在我们的网上留言，留下您的看法和意见。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下一位观众朋友，这是来自天津的艾先生，您好，请说。天津，
您好，我就想强调一下，就是美国之间怎么总把夏一良这样的自轻自贱的一些，
艾先生，对不起啊，我们是请您提问题，请您不要针对我们的嘉宾提出个人的一些批评。好，我们谢谢艾先生的来电。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的一些网友的评论。那么我们也欢迎我们的电视观众持续的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讨论。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这位网友，他说到了，对于中共独裁集团的对外扩张，一带一路其实颇带有输出革命的意味。大量中企像华为和中兴，就是通过各种渠道猎取各种情报，渗透到自由世界的方方面面。他们其人类共同点只不过是一个幌子，所以防止中共的威胁，一定要抓住其七寸才行。川普的确做到了这一点，我们要点赞。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看一看的是，我们导播或许可以放上来。实际上呢，在美国的商务部呢，在去年的十月份就已经针对中兴案，把它作为一个 PowerPoint， 再作为一个讲述的一个范例，那么来提醒这些在美国发展的外国企业啊，不要这个进行犯罪行为，不要试图掩盖犯罪，也不要散播这种虚假的信息。那么我就想请教夏业良教授，有很多人说中兴通讯今天呢被封杀，您刚刚也提到了，其实他们的问题持续已久。那么很多人就说，中兴的事件其实也凸显了，就是很多的中国企业到海外发展的时候，并不遵守国际的规则。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所以我们想，在2001年中国加入 WTO 的时候呢，做出了很多的承诺，而且当时给的宽限期大约是5年时间。但是我们看现在16年过去了，中国呢很多的承诺并没有兑现。虽然现在呢，中国的官方已经宣布，近期在今年之内要有一些所谓大的改革举措，但其实就是16年前所做出的承诺，现在才开始兑现。那我们看到，就是这些高科技企业本来应该是自己有自己的研发，但是呢，他现在大量的是把窃取的技术作为自己的最重要的科技的这种资源来源。所以我们看不到在短期内这些企业能够有这个在世界上能够有明显的贡献。作为中国人，我们是不是感到羞耻的一点是，最近的这200年或者讲100年，那么中国人对这个世界文明科技进步究竟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跟我们的人口比例，跟我们的悠久的历史相比，是不是相称？过去中国人动不动就说自己四大发明创造了这个灿烂的文明， 但是现在如果对科技史进一步的进行分析，你会发现中国人其实在近代现代对科技对文明的进步贡献非常少，所以这一点难道不值得中国人反思吗？犹太民族虽然人数很少，但是犹太人贡献是最大的，最近这100年里边，无论是诺贝尔奖还是各个领域中的这个贡献，犹太人占据主体。所以这点到底是我们的文化的问题，是我们的制度问题，还是我们的这个国家在领导在管理体制方面包括这个各个方面，尤其是在思想言论方面的控制，如果意识形态不能开放，不能更加的自由和宽松的话，我相信中国在各个方面都没有办法取得长足的进步。
嗯哼，庄教授，您的看法呢？这不是公司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吗？
我觉得就是也不是人的问题，这个是中国第一，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要养活自己啊，已经很不容易了。第二就是中国不是对世界没有贡献的，你看美国为什么可以有这么便宜的日常用品呢？都是我们在就是中国这个工人啊，这个收很低的工资血汗钱来，所以他不应该就是说我们是有一个贸易逆差，我们赚美国的钱，但是这个钱都是不是赚你很大的利润，都是血汗钱。所以中国当然他有他不足的地方，但是他对这个世界其实起码他在廉价劳动力上面做了很多东西给这个世界，这个我们是不可以抹杀的。
好的，我们现在就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这一位观众朋友，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习主席在博鳌大会上说中国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我认为他讲话讲的是对头的，不因为中美发生贸易战就关上大门，但是应该反思改革有一条弯路，就是过去的中国很多都是制造而不是创造，为什么不创造呢？深化起来说，这中国这个政治体制存在一些弊病，缺少独立思考的人，你想发明创造你就必须独立思考，你要不然你只能是模仿别人制造一些东西，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谢谢你们。
好，谢谢您。这是河北的张先生。我们接下来再来听听，这是来自山西的福先生。福先生您好，请说。
哎呀，关于华为的事情很难一句两句都说完，不过我要说的是，这个华而不实为所欲为的公司只会猎取别的国家的这些高科技，只是用他的各种手段得到，而且背后是有镰刀锤子提供的资金，但是呢他把他的项目包给了第三方三四流的公司给他们干，而且他们的三四流的公司给工人开的工资超低，甚至有时候还拖欠工资，这种现象是层出不穷，非常的多，非常的那个啥，让人感到这个厌恶。
好的，谢谢您，山西的福先生。我想接下来要请教我们的这个庄太亮庄教授，我们知道继中兴华为之后，现在美国有可能展开第三波针对这个对于美国提供云服务的这些公司，限制他们服务的这个中国的相关的企业来进行报复。那么很多人说马云的阿里巴巴或阿里云很有可能就是下一个目标，您的看法呢？您觉得这一波的制裁这个是不是有可能继续扩大？
美国你看他出招都是连续的，然后都是有就是一波又一波又来，就下一波，所以很有可能有下一波，更有第四波，所以最大的打击对手，他像美国你看他出手都是快很准的，所以他不会像那些小公司去打压，他要不然打，不打压就打压，肯定打压是最大的这几家。那马云啊，或是马化腾，他这两家公司肯定是可能会是下一步的受害的一个对象。
嗯哼。那么，夏叶良夏教授，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他们不是什么受害的对象，他们是从窃取、模仿别国的模式中获得最大收益，并且不愿意承担责任的公司。比如说，中国很多公司都是模仿的，很多的东西中国模仿并没有付出这个应有的知识产权。比如说，像百度模仿谷歌，像这个马云的这个阿里巴巴模仿的是易贝，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模仿。全世界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啊，中国动不动就是自吹说是中国的创造，中国的发明，但实际上原创都是来自西方这些国家，他为什么不给予一点最起码的知识产权表示的一种尊重呢？啊，所以这一点呢，现在是到时候要付出代价了啊，这个付出代价呢也是非常合理的，就是说至少我今后不再给你用，我今后的模式如果你要再模仿， 我希望再进行追索啊。所以我想川普本人呢，也他有切身体会，他的公司在中国被人抢注了商标，他打一个官司打了很多年都打不成，但是一旦他当了总统，这官司就赢了。所以这他对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他非常清楚啊。所以刚才那个庄先生也讲到了，说这个中国不是没有贡献啊，比如说生产提供了很多廉价的产品，但我们讲的不是一回事，我们讲的是科技发明和推动文明的进步这个方面的贡献，而不是说你在经济上给别人了一些什么样的好处。但是我觉得贸易，自由贸易它的好处是双方的、多方的，只有一方得好处的话，这个贸易是难以为继的。
嗯，好的，我们现在再来听听在电话线上还有一位观众朋友，这是来自湖南的石先生。石先生您好，请说。
啊，你好。我觉得就是他们说海外民主，董卓在海外过着安逸的日子，喊着中国的民主有什么用呢？
石先生您对今天我们的
老百姓
好，您说对老百姓有伤害是吗？好，石先生的声音我们实在听不清楚，很抱歉啊。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我想请两位，我们现在大约还有三分多钟左右时间，我想请庄太亮教授先用一分半左右时间跟我们谈一谈。现在在网络上也频频在发布这样的一张照片，那么这个照片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中兴通讯的创始人还有总裁还有这个董事长三人在机场里面平忙的转机，希望能够到美国来向美国说明，取得美国的谅解啊。但也有很多人说现在恐怕已经为时已晚了，这个相关的封杀行动是不可能改变的。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华为在这个星期呢解雇了他们5名在美国的重要员工，那么也降低了他们在美国的这个游说的经费。那么很多人就说，这是不是代表这些公司准备要离开美国市场，那么转往其他国家，比如说欧洲甚至亚洲其他地区来发展？您觉得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呢？
也有可能啊，因为如果美国这个是，比方说要打贸易战，或是那个打压中国，这是国策的话，不会是说你一个人、两个人来游说就可以的。所以游说现在可能是没什么用了。那我们可能只会等待，因为这个其实都是比较个人化，比较是川普总统比较个人化的一个性格哈、风格。所以我们只有希望他川普啊，下一任他可能做不了总统啊，我们两三年之后，美国会回到比较正常的这个贸易这双方的关系。那中国我猜最多现在只可能这样等了，如果真的只是比较个人风格的一个行为的话。
是，那么我想请夏业良教授同样一分半左右时间，是不是中国现在真的在等川普总统下台以拖代变？那么另外呢，我们在这边有一位署名罗瑞的网友，他说到了，他说中美贸易的问题其实不仅仅体现在美中两国，事实上中国跟很多国家的贸易都是存在问题的，要求中国打开贸易壁垒不仅仅是美国的想法，也是许多对中国贸易国家的共同想法。那么我想请教夏业良教授，现在这次川普总统对这个中国的高科技来下重手，是不是有可能改变，彻底改变美中之间这种经贸的这种不公平不对称？那么其他的国家，当然我们现在也看到陆续有国家来跟进了，那么这可能对中国未来的整体经贸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这个川普总统下的决心是希望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格局，但是呢，我相信中国政府也不会那么轻易的就是脱胎换骨的进行改变，所以这样的话只会拖。刚才说拖到川普下台，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不是想改进自己，不是想把自己的缺点给改掉，而是希望别人不要抓住自己的缺点不放，最好来一个比较 nice 的人来容忍自己的这些违规或者是犯法的行为，所以这个是非常荒唐可笑的一件事情。那我想这个中国动不动就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说啊美国不希望中国强大，不希望中国进步，说如果中国经济第二了，所以呢美国就开始打压中国，其实不是。过去呢中国呢美国这个很多人包括政治家和战略学家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他们以为给中国一些机会和时间，等待中国自己走向市场化，走向民主走向法治，但现在的这个结果是让他们感到彻底的失望了。所以现在不是说因为中国经济变成第二了，所以才打压中国，而是说中国从价值观上，从它的很多的行为上，已经触犯了世界文明的这样一个最基本的规则。
哼，好的，我们在这边呢，最后我们也看一下，有位署名 Edwin Chen 的网友，他就特别提到，他说川普总统给中共两条路，一条路是中共坚持专制制度，但放弃军事科技的提升，中共虽然有争霸之心，但无争霸之力；另外一条路是中共开放互联网，并扩大言论自由，中共既无争霸之心，也无争霸之力。请中国人记住，争霸之路是不能使中国民富国强。我们今天的相关讨论就只能进行到这儿。再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要继续和您探讨，瞄准中国制造2025，川普能否倒逼习近平改革？请您按时锁定，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